天上线出大日线来，有一个妇人身披绿绸，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基定约有二克。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然后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到现在经文呢很清楚，在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那么有的表号呢很明显是从新约借过来的，它有些背景在，但是有两个表号是绝对是绝对是从来没有过的。英文就是 original， 是非常 original， 意思就是说只有约翰看见，你在别的地方几乎看不见，就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神启示给老约翰的。那么哪两个？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那么这是一个独特的。还有一个是七印七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启示录，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很多的表号圣灵启示给他，是用整本旧约里面的一些表号让他明白的。可是有两个表号是圣灵独特给约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等到我们记得这个特点，我们对启示录就有一些的认识了。那么也许大家会说，星星、月亮、太阳不是在创世纪有吗？那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解释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的难处，就是星星月亮的妇人不等于星星月亮太阳，我手里带来手表，手表不等于我这个人，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我手里带着手表，所以用手表来等于我这个人。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星星月亮太阳是指说犹太以色列，也是指说这个雅各一家的，所以他们说好了，那么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说的。那这种解释圣经实在太牵强，所以我们一定读圣经，首先要把特点抓住、掌握住，然后靠着圣灵我们才能明白它。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弄好，然后张冠李戴，那么是难怪大家在启示录的认识上有这么多的差异，有这么多。有这么多这个，有这么多许许的落差，那么这个都是和我们因为不明白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还有关系。所以我再说一遍，星星、月亮、太阳就是妇人，就是选天的妇人。那这个意象呢，只有启示录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环。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用了两三次的时间，我们看了七个号。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着从我们主升天一直到回来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些预言呢，乃是照着圣灵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看一幕一幕就会揭开的，很多是地上的事情就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确是一本讲预言的书，可是我们注意的呢是预言背后的灵。因为启示录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开这个启示录，就是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所以如果启示录这里面充满了预言，那么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 那预言背后的灵当然是为耶稣基督所建的，这点很重要。所以虽然启示录里面的预言非常的吸引我们，比方说自从九一事件以后，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已经来到了，而且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最高峰。然后你再从这些地方来看现在最近时局的发展，包括伊拉克的那种，你就看见说这些整个时局的发展就是朝着圣经预言的大方向。所以预言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都充满在启示录。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说现在整个圣经里面590个重大的事件，有570个已经应验实现，20个还没有应验，而这个20个都满可以说几乎通通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大家很清楚，等到启示录这个20个预言完成了，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应该是处在人类历史最末后的一段，历史可以说来到了最后的一站。那么感谢今天我们何其有幸，我们就活在这一段的时间，所以启示录对我们来讲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是预言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我们要问预言的理由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只有当你找到了预言的理由，那么这本书对我们才属于，否则在头脑里面，否则在知识里面，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只能产生无谓的辩论，产生许多的纷争。但是只有当我们抓住了这个预言背后的灵，你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一样。就好像几个博士他遇见主就不再从原处回去，所以启示录应该是最能改变我们一卷的书。有的人说约翰福音能改变我，有的人说圣经其他的卷数很多的话能改变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启示录，那这一卷数应该能改变我们一生。所以但愿圣灵的的确确让我们能摸着这个预言背后的内，所以我们就特别让弟兄姊妹注意到，就是七个印代表是背后是什么意义，然后七个号什么属于意义，然后七个碗什么属于意义。那么我们说过了，不再重复。那么简单的来说，那么七个印乃是告诉我们，只有我们如配展开的书卷，因为他花了17舍客像耶利米一样，他买了那块地，所以谁配的展开这个书卷呢？是谁付了17舍客？我们如果在十字架上，他的的确确他买了这块地，所以当然等到他升到天上，神立他为母为基督，那这个时候神说你求我，我就把地基赐给你做见证。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晓得那个书卷应该就是宇宙的地基。所以等到我们主揭开这个七个印，好像七个封条一样，里面字就看出来了，里面字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我们的主就是他，就是他是应该去承受宇宙万有。那么撒旦基督撒旦的手下，恶者的手下。那今天的情形是撒旦篡夺了基督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结果呢，看见一面在天上揭开了那七，然后地上许多事情都发生，因为教会还在地上，他用血把他们从各族各方各与各族买了回来，叫他们在地上执掌。他们是从天上生的，但是他在地上去掌管天，是他们把天的带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就借着神的教诲，你就在敌后，那么在不同的地方，你看是借着福音，就圣灵，我们主就把这许多在撒旦底下的圣灵把他们抢。慢慢的失去的领主就逐渐的就得回来，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一直神只借着教会做些工作，一直等到第七个印，那么世上的国就成我主和我主的基督国，最后你看见神要有神的工作就完成了。到那个时候，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 我们知道说我们主等到仇敌都在都放在主的脚凳做主的脚凳都伏在这个主的脚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把他的国就交给父神，所以勇士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契印和神的国度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然后呢，在第七印里面又有七个号，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号和征战发生关系，因为你记不记得，就在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将来在空中有一个剧烈的征战，现在还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的圣经没有错的话，现在撒旦还是空中的掌权者，并没有被摔到地上。但有一天，我们叫米迦勒，就是好的天使，要和这些魔鬼和传使者征战。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灾难就开始了。龙在沙滩上，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所以这些事情就在地上发生了。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恐怖这阴影到了最高潮。今天呢，我们只看一点，今天只是一点阴影，今天只是朦朦胧胧的小一点。当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的这个经过这个检查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影子，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为什么？因为今天虽然黑暗的权势笼罩全世界，不过到底呢，撒旦是盘踞整个银河系也好，或者是太阳系也好，你看见到底它整个阴符的势力是扩散在整个的宇宙，在我们的外太空，所以我们的地上能感觉到它的冲击，能感觉到它的阴影，但到底呢，它已经分散了。可是到时候呢，如果撒旦被摔到地上，那么你看见那个阴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很明显了，团团的围住、笼罩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上，所以甚至说地与海有火燎，因为撒旦就是魔鬼，带着怒气愤愤的下到你那里去，所以这就是第七号开始的情形。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好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有个征战，那这战的目的是什么？这战的目的是为了主的回来，这个清理出一条道路来，那这样我们主就能回来。因为今天撒旦在空中仍有盘踞，他想尽全想尽所有的办法倾巢而出，希望能拦阻主的回来，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最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在七个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你看见天使不断的吹号，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所以你就知道到那个时候征战是到了最凶猛的时候，可以说几乎要到决定性战役的时候。一面在地上你看见有神的教会在那里站住，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为主刚强站住，的确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不过它是一个防卫战，是一个是不是个攻击的战争。你看见教会今天的战车，今天战车乃是守卫，乃是守住地位的。但是不止如此，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战争越来越凶猛，尤其是属灵界，你看天使和天使在这征战，很明显是属灵界直接的肉搏战，战可以说直接的这个直接的像城市的巷战。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你看圣灵是用七个印，然后到第七个印有七个号，那么然后你看一个个的号一吹，你觉得越来越近。起头四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毁坏了，树木毁坏了，然后三分之一的海受到冲击，然后三分之一江河受到冲击，三分之一的太阳系受到冲击，或者银河系受到冲击，以及月亮太阳受到冲击。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好像约伯和经过的苦难，起头的苦难是外面的身外的，但约伯最大的苦难是身内，然后他全身长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第五个号，你看见有蝗虫，这个蝗虫本来是对我们人做物，蝗虫本来不吃，不对人会构成威胁， 到时候你看这些被鬼附的皇城，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完全是鬼附的，会不会就是今天用复制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反正你看到人类对人类造成的一件事，这是稀奇的事情。你看见这个就好像怎么讲，约伯现在全身长疮，然后最后呢三分之一的人倒下，那么很明显的是借助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个时候我们的恐怖主义到了最高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你准备三个一个倒下，没有恐怖袭击的根本。所以这七个号呢，一面给我们看看最后征战、最后的凶猛的战争开始了，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是撒旦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知道末日近，所以这是最后的征战。他把他最后的怒气就遍洒在整个地球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号一直到十七个号说给我们。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大概是七年，大概我们不能说很大的是七年。那前面三个号是灾难，后面的四个号前面四个号是灾难，后面的三个号是大灾难，因为后面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不光是灾难，而是灾祸。所以圣经里面难怪给我们看到它是三年半大灾难。那么好了，这是这个七个号，第七个号。但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主的脚很快的就要踩在橄榄山上了。那个我们的第一辈就快到了，我们的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快到。因为你看罗曼盟军一登陆里应外合，最后整个的法国就光复了，也是一样的。因着我们的主回来里应外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想象，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战争是多么惨烈。最后呢，你看是基督的胜。所以最后呢，你看七个碗代表什么？代表七个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就降在地上。那么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跟这个你会发现它和七个号是对称的。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现在是全地。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江河或者海洋，现在全部海洋等等。那么现在你看神的愤怒果然是倾倒在地上。那么当然神的愤怒是显在的。神的愤怒是倾倒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也甚至是跟随这个敌基督，那么也身上也带着许多印记的，就落在他们身上。那么你看见那个审判是很厉害，特别你记得到了这个如果大家看到了第四个碗的时候，那碗是倒在日头上。那么他们日头呢能用火来烤的，这就像科学家所说的所预测的，那到那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地球呢靠近太阳越来越近。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一天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晚夜晚不是12，最长不是12，可能可以有24小时。那么那个疼痛是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形容。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的七个碗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当然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羔羊的愤怒。那不光代表这个，而且圣经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就是这个神的大怒需要发泄的。那么怎么发泄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七灾来发泄。所以这个七个碗就代表七个灾，那么这七个灾呢，就叫你想起摩西的10个灾。你看见撒旦法老怎么样也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把他扣在手里，结果你看见神审判他，最后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10个灾发尽的时候，神的拯救就来到，那就是预言者，那是以色列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清印完了以后，神的确确这个灾已经发尽了。那么下面就好像逾越节一样，就好像神的释放，那么得胜 就来到了，所以最后就来到了千禧年，然后最后就来到了勇士的国度，勇士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东西是紧紧的联系。所以如果大家光去知道七个音啊，光知道七个号或者七个碗里面的故事、里面的预言，如果大家都弄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背后那个属灵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可惜，我们根本没有抓的，我们只读到预言，我们没有读到预言。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大体上我们已经讲过了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就是可以说两个最独特的意象，或者两个最独特的表号。那么就是圣灵特别给约翰，所以你知道约整个约翰的信息应该就挂在这两个表号上。那么不仅如此，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两个表号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等于像灵魂一样。那么就讲究怎么样的，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呢，就把它提起来。那七个号，七个碗是个很重要的骨架。那印度就是主要的骨架的缘故，所以就把整个的这个启示录把它撑起来。你看衣服普通是软软的，衬衫软软，但如果你衣架把它撑起来呢，它就像模像样。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很明显的，因为既然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是圣灵特别给约翰的，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构成整个启示录的骨架。那么现在呢，我们再仔细的读启示录，你就会发现说啊，很有意思的。原来呢，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原来是启示录七个连环里面的三个连环而已。然后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四个连环呢，能够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七个印好像一个连环，然后七个号是一个连环，然后呢，七个碗是一个连环。但是其实像这样的连环呢，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所以是七个连环。那么这个七个三个连环大概怎么？因为它是骨架，所以就把整个七个连环呢，就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启示录以后，你要问说这启示录整个启示录的架构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你如果你要懂得它，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把这七个连环把它弄清楚才可以。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那最后呢，启示录就解开。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读的启示录光是零零碎碎得到一点，你没有看见这是个整个的总的架构，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个就很清楚的摆在那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讲这个七个圆环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圣经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的预言，我们讲过有1800多个，对不对？那么1800多个，你如果要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因为这个整个预言的乃至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历史上的运动的轨迹。你看见神从来不在历史上缺席，在每一件事情，包括这次伊拉克，他们现在伊拉克终于得到自己的主权，各方面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缺席过。所以这些预言实在说来是代表圣灵在历史上他运动的轨迹。那么这个运动是属天的运动，是天体的，是属天的运动。所以我们想过，你看神所有创造的万物，只要在天上动的，你看见好了，它的运动的轨迹一定是椭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天，你要解释这个属天的运动的时候，虽然它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啊，比方地球绕太阳，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在轨道这里，再等等到太阳那里，再到那里，那这个太复杂了，这个点太多了，那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怎么运动？所以我们知道是关系两个主要的焦点，每一个椭圆都有两个焦点。那个两个焦点就决定了整个椭圆运动的轨迹。所以我们说你要画个椭圆很简单呢，你拿两个大头钉啊，然后中间拿着这个线呢把它连起来，这个线当然放松了， 然后呢，你拿着饼，如果你把大头钉放在这个钉在这个这个桌子上，那先拿着饼顶一顶，那么然后如果上面铺个纸头的话，你照着来画，一定是个腿。所以我们知道，这椭圆不管怎么动来动去，它都有两个点的支配，两个标准支配。意思就是说，因为圆周运动是围绕着什么？你每一点都围绕着圆心在那动，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椭圆？椭圆就是两个圆心，有两个心的，不是一个心。所以椭圆呢，是要有两个心来转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你一个圆周运动呢，它的重点是那个心，那个圆心是很重要，它做整个的支配的。你只要告诉我半径多少，它圆里的你几乎可以知道它怎么动的。一样道理，你告诉我那个两个大头针之间的线有多长，然后呢，我就可以告诉你说，在什么时候它应该在哪，什么应该在哪。所以你看见很明显，那个两个焦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样的道理，你如果读1800多个寓言的话，原来1800个寓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这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你要明白它的寓言是两个焦点，那哪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主要是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主要是第二次来，这是可以说圣经里最中心的启示。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做神，要做审判的主。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他解决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他要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你看，你这是完完全全的救恩。那么既然我们主来两次，那么所有周围所发生的事，当然就围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预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一个是第一次来，还有呢第二次来。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全本去读全本，你就发现在66卷圣经有两卷圣经很重要，一卷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一卷是新约的启示。那但以理书几乎就能代表重点重在主耶稣第一次，他告诉我们说，那自从自从出力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这个弥赛亚被剪除，一共有多少？有69个期。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特别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启示录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焦点是两本书，一本是旧约，是但以理书，一本是新约，就是启示录，这是两卷书很清楚在那里的。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从在神的计划里面，一共有70个期，69个期在但以理，还有一个期，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一期之半呢。然后有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是指什么？那是指说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有另外的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现在如果你要明白整本圣经预言，但是你说给你看见69个期，剩下一个期在哪？剩下一个期在启示录，而这个最后一个期和什么？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难怪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七这个表号，因为你看到这里不光给我们看见七个教会、七个碗、七个金灯台、七雷，还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说启示录里面讲的七的这个次数是远远超过其他65卷讲七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你不可能没有印象，启示录是讲七的一本书。如果你想知道说最后的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末了最后的七，然后一七之半，那比如3年半大概呢，一载、二载、半载，那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七呢，是指的最后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7年或者7载，详细我不去说了，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还是中南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启示的重点是什么？是一个大的期。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为什么启示的整个的结构是七个连环？你不管怎么样，你逃不出这个七，圣灵就是借着这个七 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让我们知道说 No， 今天整个的在圣灵在历史里面的运动的轨迹是两个焦点。如果光有你光把启示录拿掉，你光要带领你说什么，那么这个运动是圆周运动，这个不是椭圆运动，看见吗？但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两个焦点，所以启示录是很重要，你不能把启示录拿掉。所以你看见，你要真的知道七的话，那么明显通通在哪里？通通在启示录里面。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启示录到处都是七。那么我们再说啊，就是远的来说是七年，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七年？你到了启示录才知道嘛，因为。三年半大灾难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个一载在原文呢是期一期二期半期，到底多长圣经没有说，但是也没有说启示录也没有说。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等到讲同样一段大灾难时间，圣经讲42个月，也讲1260天，所以那你3.5有三也1260天，1260用3.5一除，哎，你就看得出来，哦，原来这个一期呢是360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相当于很靠近太阳年，但是不是太阳年365天或者366，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年的时候，讲到载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说的预言年，它的一年是360天。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七年大概是七个号所占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里面有多少钱呢？是2650天。所以大家2500，多少？252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是最后2500。所以如果大家问了启示录是讲什么？尤其到了七个号的，那是最后人类最后的主回来以前的2520年，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启示录啊，很有意思。那么为什么是2520？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远的来看是7年，近的来看呢是2520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从这个灾难里面经过的话，你的日子不是一年一年的算，你的日子是1天1天算。从前我们有人在台湾受军训的时候，就受完军训以后，到时候就快退伍了。这个退伍的前几个月，大家天天数馒头，因为知道还剩下多少个馒头，就知道哪一天就可以走。所以那个日子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个享受，这个是熬，天天在那熬日子，天天在那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的1260天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日子是一天就很难很难熬的？但最后什么？最后是2520。那为什么2520？那2520啊，这是很有趣的数目，我已经提过，我在亲历中说，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完全有四个数字，一个是3，讲的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一个是7，讲的战士的完全；一个是10，讲的人的完全；一个是12，讲的永远的完全。所以你看，把圣经里面讲的完全的这个四个数字，如果你不能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个应该就是代表完全中的完全。所以大家信不信？你试试看，你把3×7，再×10，再×12，刚好是2520。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给我们看2520最后的7天七曲里面，你看见说有一件事情是完全，苦难是完全，但是生命之后也得胜也是完全。所以如果圣经里面要想到这个完全的极致，讲的最高点。那么启示录呢，可以说是那个极大成。远处看是7年，近处看是2520。你用放大镜看是7年，用显微镜看是2520。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就告诉我们说，神最后的目的要完成了。那么启示录你看不看出来？就是7个号，有七个印，7个号7个碗，然后你看见龙在沙滩上，然后第一只手第二只手，你会想到神的旨意会完成，你会觉得当你自从911事件以后，你会发现你会常常问一个问题，难道神真的在这里掌权，然后神真的控制一切， 孩子现在撒旦可以找还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了，现在你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人我也会说，我们神到底在哪里？所以你说启示录有限，如果我们不明白启示录的启示的话，你很容易会错觉。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注定灭亡？是不是我们就注定在愁云惨雾里？不是。你看见，虽然云，虽然是乌云满布，但在云外的太阳仍旧是明亮，仍旧是照亮。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是七，还有一个是二。所以这个背后很明显给我们很重要的 message， 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现在神要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前面最早的前面都是七，都是七。到了最后的两章，到了最后的两章，你看多半都是十二。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七呢是短暂的完全，这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七呢是人间的完全，十二呢是天上的完全，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七呢是三加四，十二呢是三乘四。这个三呢是神的数，四是受造的数。所以当神和他所创造的人和万物摆在一起，这是这个完成这个短暂的，但是一直等到神与人在基督里的联合的时候，那才是永远的关系。所以那是最后最后的，所以这个启示录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启示录是要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七十的成绩，最后一个七怎么回事，所以呢，现在你明白了整个启示录它整个的架构都是七的，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七个连环。那么哪七个连环呢？第一个连环毫无疑问的是七个教会，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七个教会。那么有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那么这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然后呢，菲亚菲拉、沙迪、菲拉切菲、老底家，我们就一直到今天。怎么叫一直到今天？因为在这四个教会里面，圣经都提到主的再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一直维持到主回来，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那么这里面讲到七个教会，但是呢，重点不在七个教会，重点是告诉我们的，我们主升天了。当初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他是在外面。整个宇宙啊，不要忘记像什么，像整个的圣殿一样。这个地球呢，不过是主定十字架的地方，是那个祭坛。但主升天的时候呢，到了哪里？到了圣所。所以你看见这所有灯台是在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的，因为主升天以后，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天，教会是主天，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个。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教会的形式，你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好像很冷，你觉得教会里面很乱，你觉得教会里面很不属灵。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能看，你所看为不起眼的教会，在天上是一座灯台，稀奇不稀奇？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看在外面。您记不记得圣经里有一句最叫人跌破眼镜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那这个时候有的你就会觉得奇怪，难道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你去读圣经，雅各家充满罪恶，但神说我在雅各家，我在雅各家看不见罪恶。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是看外面，但神乃是看实际。那神怎么看我？神都是在基督里面来看。所以自从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六血买了我们，那弟兄们不要忘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每次神看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看，所以同样的，你今天看你的弟兄姊妹，你要在基督里面看他，因为你看见主为他死，主为他钉十字架，现在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你觉得他不行，你说的太快了一点，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一个生命的长大，过了两天，过了三年以后，他可能比你还要长进。所以一天到晚指着指头，一直点着别人，他自己情绪痛苦，你看见？ 你如果真的看见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永远成了荣耀的盼望，你要看见说弟兄姊妹，现在你要从基督里面来看你的弟兄，每一个弟兄都是宝贵的。有一次这个尼托生弟兄有一笔主的款子，他托给一个弟兄，结果这个弟兄就跑掉了。这个周围的弟兄跳啊，这过不去啊，这个怎么可以钱？这是主的钱呢、啊？这更的是主的钱，怎么会这样就不见？是不行的。那么，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等到弟兄姊妹讲，哎，搬样的弟兄们在周围的，尤其是负责的人，他们就过不去了，怎么会教会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大家好像都过不去说，然后我听说你一定对他们说，他弟兄们，你相不相信这位弟兄将来在永世在新天新地在耶路撒冷里面也是一块宝石的圣像？你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你觉得这样的人社会都不容，你咬牙切齿，你好像觉得我们弟兄实在是不行，你已经踩在脚底，但是我们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他流血，为他舍命，他里面的确某个证据，他现在是跌倒，他就失败了。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有的弟兄就算是变节了，你今天能说他变节？你能说他是？你能说他的游荡吗？你怎么知道？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灵不会做，圣灵不会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神在雅各中看不见罪恶。我们不能说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不可能。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你看见说，虽然地上有教会，每一在天上，你看见就是个灯台，然后我们如行走在灯台中间，他做什么？他要呼叫这圣城，他要修理，要修剪，所以十字架永远做修剪。我们没有完全，不完全，一点都不错。雅各家族没有罪恶的原因是因为用金剪刀剪出来的结果，否则每一个灯都是要冒烟的，我们肉体通通要冒烟的，如果不加油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冒烟。所以弟兄们，没有什么信心。有的人讲得很好，当你这个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是一只手指着别人，但是有四个指头指着你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你看见别人弟兄你眼中有梁，有刺，你看不见你眼中有梁。所以要求主除去我们眼中的刺。我们当然弟兄姊妹，我们都关心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替弟兄把刺拿掉，我们都喜欢给眼科大夫嘛，看见你眼中的刺最好把它拿掉。但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白内障，如果你有白内障，你怎么替别人开刀？你看见吗？所以每次我自己才不管那种的，我去这个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首先要调查他，到底他有白内，他有白内障，他怎么替我开刀？所以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医生，你看见没有？但是感谢主，主说什么？你先让容你眼去掉你眼中的刺，意思是什么？我们先经过开刀才行。修剪，这是为什么在什么在这个圣所里面修剪？那结果十字架工作什么？就把我们带来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圣灵，我们要信主把一个人用宝血把他买回来，不会就这么就扔掉，不会就这么就没有。你相信圣灵能做，你有多少祷告为他祷告？你有多少关怀为他关怀？我们现在祷告关怀都是什么人身体什么指的症状？那就是都是身体上的疾病，你有没有想到他灵魂的疾病？这个身体的疾病像你很紧张为他祷告不错，但是你有没有为他属灵祷告？今天大家都在这里病状很好，就是我们个个都健康又怎样？个个都健康，个个都是肉体，个个都健康。你看见这个教会，你看见这个整个教会像鸡犬不宁，那有什么属灵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真的关怀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再说，今天你不光为了他身体好，他身体好又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身体好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倒下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的。但要紧什么？要紧灵魂才是长存，要紧他到底有没有得着他，他有没有完全在那有工作？所以到底我们今天关怀什么样的关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关怀的是把那个关怀丢失的那么长大，他得罪我不错，他虽然长不大，所以我为他祷告，希望说我受伤你不要离开，你能够得罪他。 所以十字架要做成功。虽然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是在天上，但他是用金钱的，他是在那里要呼召的圣者，所以这是七个教会，你看见主要得着呼召的圣者。所以这个七个，第一个连环给我们第一个连环里面是七个，你看你们自己，所以是第一个连环。这个第一个连环里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得胜者的呼召和参与去。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 groundwork， 可以说整个的根基。讲到七连环的时候，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圣灵已经放在了埋下的伏笔，很重要的伏笔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你最后还是回到这七个教会，还是回到这圣灵，因为里面的这只有教会中的这圣者才能做羔羊的崇拜。那么我们这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而且只能做，只有这些得胜者才能做羔羊的金币。你看见，因为羔羊要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有200万人，但是有60万人可以打仗。所以主点的时候要问，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打仗？等到战争猛烈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能打仗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这圣者是太重要。今天如果没有这圣者，怎么打仗呢？如果今天教会里都充满儿童，到处我们都是给人戴高帽，到处都是给人吃甜饼干，那我问你什么？你可以人很多，但是问题是一盘散，怎么能够怎么这根本不堪一击？你怎么能为主打仗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听见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属灵的征战，而征战越来越紧急，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所以七个教会就告诉我们要准备好。今天很多人想说，到底灾前备急、灾后备急怎么样？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很好，这是非常好，你应该向主忠心。那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准备好让弟兄姊妹准备好要经过大灾难，要经过要受逼迫？他们准备好了？像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不堪一击？像今天这样一点的压力，是不是就把信仰就丢弃？如果你相信灾前备急的话，那么你有没有，是不是今天能够得胜？能今天是不是能有备急？所以不管你是相信灾前灾后也好，你如果真相信的话，你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让主能够得着得胜者？为什么我们主在那呼召得胜者？没有别的，这个给我们看见，这是你看见教会和得胜者和整个启示录发展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弟兄姊妹，基督与教会，你们看得出来，今天我们注意的外面的大局，今天时局外面的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忽略我们里面的光景。你外面讲的再好，你这个预言讲的再准确，各方面都很清楚，但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你根本是扶不起的阿德，我们根本拿枪都拿不动的。拿不得，我还记得我一生在只开过一次手枪，那是在这个训练的。我记得拿那个枪重的不得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你看这个怎么能打仗？所以难怪我们这些根本是老爷兵啊！你真的去上战场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能这样吗？如果今天教会里面都不讲，就是大家都是你怎么能打仗？你说怎么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圣者，我们是以为是你看这好像是这些人得锦标，这些人优胜，这是我们很粗浅的观。对仇敌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能不能扛枪，能不能打仗，还是根本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得胜者的装备，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的应许是很明显的，是第一个连环所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七个教会。那么这个影响清楚了。那么然后呢，接着就是七个印，对不对？就揭开七个印。然后呢，我们说过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然后第七个号呢包括七个碗。那么这个已经是三个连环了。不过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特别是在七个号第七个号以后，那第七号到什么地方？第七号就已经到第十一章了。你如果去读的话，因为第十一章，你看第十一章第15节， 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七号已经讲完了，你如已经到了勇士了，这个是第十一章九章。那么十二章感谢主啊，十二章呢是另外一个起头，因为前面十一章的起头是教会和得胜者，很清楚的。那么十二章起头也是教会与得胜者，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一章的开始是教会是用金灯台来做表号的，那么到了十二章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属天的妇人，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土天的妇人和男孩子，和这个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的教会和得胜者，你一对照，你看很清楚，到了十一章十二章圣灵又回头再讲，为什么？因为圣灵现在不能进，现在如果你要想着属于真相的，最后我们主要回来，因为你看现在要为我们主通出一条路来，打出一条路来，现在我们主回来就没有任何拦阻，那弟兄姊妹感谢，但到了这个时候圣灵好像停一停，让我们喘一口气再回过头来。所以用的时间来说，你不要忘记，这个十二章不是接着十一章后面，如果接着十一章后面的话，已经到了勇士了，没有，他又回头了，你看见回头了，就把前面呢在七个号以前，用现在讲的最后七个号，那么现在回过头再把七个号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再把它详细说一遍，是用显微镜来看，因为前面没有提嘛，现在回过头再把它提一下。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章开始。所以当你看到第七个号，你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意象，有七个意象。我现在是就这个启示的结构来说，你说一个个读下来的话，这结构来说，那我们说过一点都没有错。七个号，第七个号，第七个意包括七个号，第七个号包括七个王，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如果是启示录的架构结构来说，你会发现第七个号完了以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七个意象，不接着不是立刻，不是立刻就是七个碗，不是。因为在你继续要明白七个碗以前，圣灵需要再交代清楚，对我们再解释清楚。那么但是你给我们看见，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七个教会，七个意，七个号，那么这个很清楚。但当你这样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号完了以后，你可能忘记了这里面神圣灵有个中心的意思，就是那个预言的灵在什么地方。好了，所以现在圣灵再把我们带回头，好像把那个当你录影的时候把那个镜头再倒回来呢，现在再把重点点一下，而现在用 close up， 现在好像用很近的镜头一样让你看得很清楚，那是今天看不见。所以现在你看见就开始数天的妇人等等的，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哪几个意象呢？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这个我们从前都看过，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那么哪七个意象呢？那么第一个是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数天的妇人，那就是第一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呢第二个意象就是龙的出现，你看很清楚龙的出现。那么第三个意象是第一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第四个意象呢是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然后呢到了十四章，哎，你看见你怎么对付这个三二一的恶者？到底现在怎么办？现在全地都是他们的，你看有龙有兽有第二只兽，所以而且都是怪兽，所以难怪有的姊妹睡不着觉，看不惯那个睡不着觉，太紧张了。那弟兄姊妹是一点都没有错啊，一点都没有错。你现在对现在鹦鹉出来了，鹦鹉出来什么怪样都没有，什么奇奇怪怪无奇不有。好了，龙也罢，第一兽也罢，第二兽，那么怎么办？是不是全世界坐以待毙呢？不是的。所以十四章你看见是有什么？第十四章你看见有十四万四千人站在天上的锡安山，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当然是羔羊，无论往哪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羔羊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 就是这圣城，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借的人到他们随去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原来这个得胜者就是撒旦要摧毁的，撒旦要吞噬的，但是感谢你看见吗？现在这些人能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这什么意思？他们不光是与羔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怎样得胜，他们一样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羔羊要率领他们，然后要胜而又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当这些妖魔鬼怪，这个龙也好，兽也好，中路出龙，这个中路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来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大势已去，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失之王，有得胜者，有出俗的果子。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那第六个意象就是熟透庄稼的收割。那现在你看见说，不光是这一班人是得胜者，最后全教会都得胜，全教各个都得胜，庄稼就通通熟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教会的钱，你知道世界的钱都在哪？今天你看看世界的钱，你看看伊拉克的钱，我想今天在美国人最富足的，你花了美国人钱，花了那么多纳税的钱，现在为这个是说是要去这个帮助别人，而且不是要占领别人，目的是希望能够解开他们的枷锁，那么这应该是最受欢迎的。结果你看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人家不领情，不能不领情，等到最后你要还给别人的时候，你还吵吵了事，赶快走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觉得很贵重吗？其实你看有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花了那么多笔大钞票，那么多纳税的钱，结果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世界上去解释，你根本不会解释这些情形，你根本不会怎么去解释它。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看你会看见说，在这里圣灵给我们到了七号的时候，祸灾祸灾祸，你看大灾难不是？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说，到底解释在哪里？有希望吗？到底教会有没有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问题？尤其91以后，我想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希望在哪？希望呢在各个场。2000年前，我们主来到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来到地上，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用他的血买了我们这些人回来，整个宇宙的希望，世界的希望，就系在基督和他的教会，羔羊和他的同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羔羊和他同伴站在橄榄，站在和这个天上的锡安山上，最后那些大体的教会，虽然他们好像成熟的晚了一点，他们最后还是成熟，是庄稼都熟透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讲完了这个以后，圣灵才接着下去讲起，才讲分，才讲对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面好像给我们看这个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那个盼望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意向。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聚聚会不过像社团一样。你看有同乡会，有同事会，我们这些来的同道会，我们都带着路在一起，那么很好一点，因为我们都同道，都弟兄姊妹，不错。那么是不是一个一个社团？不是，就是你要看这个这个生日多。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光传福音，传福音乃是抢救灵魂，乃是从撒旦的手下把那些要做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才给教会权力，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是为什么教会有这个权力。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真正凶猛的时候，我们能做基督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个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所以等到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再把它解开，那么如果就说这个整个的次序排下去的话，你要看第七个意象是什么，那么那什么，那就是后面的七个碗。所以就是你整个七个碗就是那个整个，那你看见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来到了。那不要忘记，羔羊的愤怒是说出神无限的爱，也说出神无限的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羔羊是不容易愤怒，
羔羊为我们这个时候架上，羔羊是舍命流血，所以等到羔羊都生气，就好像有的母亲都生气，父亲生气没有问题，父亲向来都任性，对，但是母亲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忍耐，结果他都生气了，你看这个孩子已经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羔羊的愤怒乃是代表那个爱，无限的爱，你看见吗？是不是无限的爱？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最后最后的那个意象，就给我们看见七个碗。那么七个碗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是一组，然后最后又是，那么到了第六个号，第六个碗是跟第六个号对应的，那么第六个号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看见王，就是说第六号是那个东方的王向以色列进军。那么到了第六个晚的时候，全世界大战就开始。你看见有三个，根据圣经有三个联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呢，你看见就撒旦龙啊，还有三个恶者就号召全世界就起来，最后的战争。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大的人祸，就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第七个号，第七个晚，大家都知道是全球的最大的地震，那么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天灾，然后呢就结束了。那么讲到第七个晚的时候，那没有错，这个讲到全球性的地震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四处地上有人一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前不久我看了个纪录片，是完全假想，就有一天如果这个旧金山西岸。如果真的有一天有地震，可能是 10.5 的地震，那整个海岸线通通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 10.5 的地震都赶不上这个地震，因为这个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厉害的地震。那大城烈火山的，这是指以色列历史的，是指耶路撒冷说的，烈火的城也都倒塌了，这个烈火城包括纽约，包括伦敦都在里面，也都倒塌了。但最要紧，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第七个晚的时候，当然神相信你们要生气，神相信这个伦敦也生气，神想起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也生气。但是这里面最叫人生气是什么？就是巴比伦。所以等等讲，你现在看在这第七个碗里面，下面讲的通通是巴比伦，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轮王的七部曲。所以你下面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种种，所以现在归根结底，你起头以为是龙，起头以为是兽，这个那个，但是最后现在呢，讲到最终的结局以前，那圣灵告诉我们，他想起巴比伦大城来。那么巴比伦代表什么呢？所以下面你看见，给我们看在第七个碗里面，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七方面，或者说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轮王的好几部曲。所以很明显也给我们看见是七个情形。那么第一，当然第一个就是第十七章给我们看，就是给我们看的奥秘大巴比伦，那很清楚，那个奥秘大巴比伦其实就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来说。那么到了第十七章末了，给我们看到说，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与恨的淫妇，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前面是讲到大淫妇的荣华，后面就讲到大淫妇的结局。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都是巴比伦，一个是这现在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前面是讲到奥秘巴比伦的真面目，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他的下场。所以这是两点，你看见吗？就是这个连环两点。那么第三点呢，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那就是十八章开始。
他大声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等等。那么讲到巴比伦倾倒了，现在好像什么，好像现在 CNN 的镜头对准巴比伦。那么现在呢，特别给我们看他倾倒的经，所以光是讲巴比伦的倾倒，因为八节的圣经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你看见他形容啊是非常非常，所以第八节说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呢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被火烧尽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第三个区，就是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最后怎么样倾倒。然后呢，从九节到二十节是巴比伦哀歌，不要忘记圣经里有一本书叫耶利米哀歌，是安逸巴比伦，哭巴比伦，不是安逸耶路撒冷，是哭耶路撒冷。现在有一座城，这座城全世界人都安逸巴比伦，所以现在有一个哀歌叫做巴比伦哀歌。那什么呢？是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最终的下场。到了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因为巴比伦完全倾倒了，所以你看天上有欢呼的声音，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共什么？一共是六个。那么等到第七个，等到第七个，你讲到这个七个这种情形的时候，最后你看见什么？包括有最终的七个景象，那是最后的七个景象。那么这个七个景象完了以后，整本启示录讲完了。那么哪七个景象呢？很清楚的，你从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给我们看一个骑白马的骑士。那白马的骑士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的主。还有你看那些有人跟着他，那这是第一个景象。那第二个景象呢，也就是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你看两只兽束手就擒，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你看见吗？是第二个景。那第三个景，他们的头目龙就被捆绑，那是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看龙兽捆绑，绑了一千年，所以千年国度就开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千禧，应该这是第四个节。那么千年国度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证明说人性不改。你看这个十七年，这个现在你就本来你说人会犯罪堕落，因为龙很活跃，现在龙已经被绑起来，你看你还是犯罪，所以最后你看就经过一千年以后，还是把人的本性显出来了。所以结果呢，你看从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次集体背叛。你看见他们又在撒旦的迷惑底下，因为这些放出来了嘛，结果呢是最后的背叛，这个很清楚。然后呢，后来你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兽和先知和龙呢，就魔鬼呢就被扔在硫磺硫这个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面。好了，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白色大火，就是白色大火。那最后一个什么？最后一次就是新耶路撒冷或者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是最后的什么？最后的连环。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到这是整本的启示，从第一个连环七个教会，那给我们看圣灵在那个工作，圣灵在那做预备的工作，为了大风雨要来临以前，为了台风要来临以前，你看就是说神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下面开始七个地，给我们看见说撒旦是篡夺的，然后借着教会在敌后一个一个收复失去的领土。然后不止如此，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等到、然后呢等到第七印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号，等到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圣灵就带我们回头，到底解释在什么地方。感谢主，虽然有龙，虽然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原来龙是和那个女人，就好像当初蛇和夏娃一样对立的，都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你看见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但是感谢主，羔羊和他的同伴站在西来山。然后呢，你看见教会全体的成熟，那是给我们这句就是那个回答。然后呢，给我们看神的愤怒怎样倾倒在地上。
那么到了最后一个晚的时候，神想起巴比伦，给我们看说，今天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整个世界，它一定是宗教的世界，一定是政治，也是所有的事。所以今天这么一看见，现在是巴比伦最后和耶路撒冷对立，就像当初创世纪是生命树和知识香蕉是对立，吃这个树尽过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巴比伦结果就变成发展成一个势力，发展一个组织，和神城耶路撒冷对抗。那就感谢主，给我们看最后一个神是怎样的神，给我们看见说我的主终于回来了。所以不要忘记是最后的奇迹。你看见巴比伦这个讲到巴比伦，先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讲到奥米达巴比伦，还有大英布怎样的轮亡。其实从时间来讲，他们轮亡是在这个前面四个号，前面四个号，又是一个重复重新复习的。然后到最后，最后大巴比伦倾倒，那只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倾倒说的。那么那个是指着十八，这个指着巴比伦倾倒，然后埃巴比伦，然后巴比伦最后的下场，然后天上的方阵，你看很明显的66个，再加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等最后一个就是最后的奇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用中文的一句话，这个话很难翻译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会看见启示录的启示啊，好像什么呢？是好像神的启示一步一步，先是七个教会，然后七殿，到了第七殿你觉得很好，到了七殿什么东西？哎，结果你看你有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很好奇，到七个号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哎，结果你看见七个意象，那是神的启示。但到了第七个井的时候，到七个意象的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看见里面是七个碗。那么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看那个启示什么？是给我们看见神想起巴比伦来，所以巴比伦怎样的倾倒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个七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七井。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经过了这么多的眼泪，经过了2520天，弟兄姊妹，最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到一个时候几乎是眼泪，几乎是悲哀，几乎是痛苦，几乎是苦难，是惨惨惨。但是不要忘记，你许多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了，许多好像已经到路已经到了尽头了。那就像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你真的读完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2520生，你看你的神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完全，把我们带到生命的完全。如果不是借着这苦难，如果不是借着眼泪，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他的神？所以一个生命秘诀，你怎样能够做主的门徒，怎样能够高人的同伴？不要忘记，这里面所有的故事都能应用在我们今天。在每一件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台风过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再受得了那个疾病，或者家庭受的苦难，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的。就是呢，看样子没有，看样子是绝路，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给我们看的时候，这些苦难好像是没有尽头，但是这些的祝福也是没有尽头。巴比伦能够猖狂，巴比伦的倾倒，倾倒不错，但是因此巴比伦倾倒的结果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巴比伦永远是耶路撒冷的模仿，巴比伦是用砖头，这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巴比伦是砖头盖的，砖头是模仿石头，它代表地上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是人爬到天上的人来寻找神，但是福音耶路撒冷乃是神来寻找。所以就是耶路撒冷代表平安，结果最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的主2000年前他来寻找我们，平安从天上来，我们本来没有平安的，我们的平安从哪来？从我们的主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宇宙有两个大的阵营在那里冲突，在那里对立，一面是圣知识上的从头就开始，还有是生命树，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新的耶路撒冷。是基督呢，还是基督？是基督呢，还是亚当？是肉体呢，还是圣灵？是以撒呢，还是以扫？弟兄姊妹，是雅各呢，还是扫罗？ 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
你感觉很新奇，
非常非常新奇。但是全本圣经读完了以后，启示录读完了以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表面上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但启示录的确是一本叫我们生命成熟的书。所以不要忘记，约翰写了好几本书都是讲的与基督有关。约翰的福音绝对是讲与基督联合，感谢主，那个联合是连于基督的历史，连于今天在生命里怎样连于基督。但是呢，启示录给我们看是连于基督的未来，我们是没有明天的，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我们有明天。这个世界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这个世界有明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这样，如果你看看我们自己没有明天的，拜托感谢主，我们不止于连于基督，我们不止连于他的十字架，我们也连于今天复活的经历，但是更重要，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到于现在不光在内室里面，这个约翰福音是在内室里面，到了启示录，你看你要和我们的主穿山越岭，我们的良人要带着我们穿山越岭，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的脚下，证明说我们的生命第一是复活的生命，第二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一切的难处都在底下。不管灾难如何，不管苦难如何，我们于难于安，我们都能做羔羊的同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那今天呢，我们把中文讲完了，我们就在这里就告诉大家。